他这个器皿的大小是宇宙那么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把教会看得太小了。我们觉得有同乡会，我们觉得有同志会，有同胞会，有同学会，有的时候我们把教会就简直就当作同乡会一样，但是不是，教会没有那么小，教会乃是什么？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当我们主升天以后，他征服了万有，因为万物有都在他脚底下。那么现在这个丰满用什么东西来装他的？弟兄姊妹，同乡会太小了，同学会太小了，没有一个地上的组织能够装他。犹太教也太小了，犹太教最多是全球性的，太小太小了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保罗眼睛看见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说的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太大的事。人的观念总是根据传统的，所以今天人才会说啊，我忘记了，我把我的雨伞放在教会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把伞放在那里啊？那么有的人说，哦，我忘记了，我把我的剪刀放在教会里面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有没有一个人把剪刀放在身体里的？那糊涂的医生可以做这个事。有的人开刀开了半天，结果医生糊涂，医生把剪刀放在你的身体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感觉就是教会就是石头木头做的。那么不光这样，如果你进步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蒙召出来的会众。那蒙召出来的会众，不要忘记犹太教当他们聚在一起也是蒙召出来，他们有长老，我们有长老，所以现在你什么照着犹太教做就可以了。那你若在哥林多也这样，你在哥林多那个地方讲到蒙召出来的会众，讲的教会，你就在，这是希腊文嘛。那在每一个希腊城市里面有一班人被蒙召出来的，那么这些人他们就关心整个那个城里面所有的事，整个城里面的责任放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你从犹太的角度，无论你从希腊的角度来看教会的话，那么很像是要么就是像这个犹太教里面有在，要么就是像什么呢，就像这个希腊每一个城里面，你看你有一般的人，他们是肩负整个城里面的责任的，要么你有一个模式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犹太教的模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光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人有可能把这个教会，把这个同乡会，或者把这个组织把它分成四个，有的是跟随保罗的，有的跟随亚波罗，有的跟随基法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光是把教会放在这个层次的话，我们还不懂得分门别类的严重性。弟兄姊妹，我为这里要多说一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可以说是哥林多的这个前书的灵魂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不明白哥林，我们零零碎碎的明白一点，我多说一点点就好了。你如果仔细的看教会的历史，你就知道人是多么容易跟随传统，那就证明人多么懒惰，人不肯跟随圣灵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看整个教会的历史，没有多久以后慢慢的就犹太教化了。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拨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不是有主的桌子吗？主的桌子上面不是有饼和杯吗？饼代表基督的身体，杯代表基督的血。所以早期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自然的就一同在主的桌子面前纪念主，因为这是主的晚餐，这是主的桌子，我们是被邀请来到主的桌子面前。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纪念性的，就是主说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主的晚餐和主的桌子是以主做中心的，不是我们做中心的。 我们有祷告，有诗歌，但是我们只想到主，我们没有想到自己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看见说主是主，没有一个聚会比薄饼聚会主更是主了。别的聚会你看见有人讲道，你眼睛会注意他，有在祷告聚会里面你祷告得答应，你很自然的你的想思想会跑到许多的事情上。但只有薄饼聚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得到最高的赞美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聚会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，最简单的聚会，也是最重要的聚会。在所有教会聚会里面，最重要的聚会乃是薄饼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聚会我们的主得到最高的赞美，得到最高的享受。所以达比弟兄当初他翻译圣经的时候，他这个翻法文翻德文翻了以后，这个头脑用了很多很多了。然后他就和他的弟兄们说，好不好，我们现在一同来薄饼。当他们一同薄饼的时候，他们思想又回到主的面前，他们的心又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们姊妹，主说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可以说是教会早期最重要的聚会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后来大教会受逼迫呢？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啊，都是一大早，那个时候你知道都是秘密的聚会啊。那么教会受逼迫，他们一大早四五点就开始薄饼纪念主了，就在了纪念。那么你看看，在各种的地方，可能不管在哪里。所以然后他们就祷告了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血是可喝的，你的肉是可吃的。这个邻居不大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呢怎么聚会，所以他们偷偷在他们听到的时候说，这些人不得了，他们吃血，也他们吃肉也喝血，所以他们说他们专门偷别人的小孩子来吃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逼迫就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他们受逼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薄饼啊，就是因为他们薄饼纪念主，让主能够得到最高的享受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到地下墓窟去你就知道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这次要去瑞士，你看那个特别讲的重庆派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为着真理的缘故，结果最后呢他们被丢到海里面去。他们说，你们要受浸吗？好，让你浸个够。所以呢，你既然要浸，我就把你丢到这个水里面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时候聚会很难的，如果这次我们去你就知道了，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。那么尤其是那些渔夫啊，那么渔夫我在船上打鱼，你不能讲我，你不能说什么吧。所以呢，你看那个渔夫呢就在船上，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在那就聚会了。所以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聚会都这样聚会的。那么你别的聚会把我弄散了，没有讲道就也可以的，没有传福音，没有什么聚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不叫我不纪念主嘛。所以你看地下墓窟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反正薄饼纪念主就是一家都可以在一起薄饼嘛。所以他们一家的人很自然，我来到坟墓，我来到这里，我想到我的亲人，结果呢，他们在去里面就薄饼聚会了。这个不需要一个什么大的典礼，不需要一个大的礼拜堂，什么都不需要啊。所以你看他们在里面就留下一些记录。那这一次我们去的那个地下墓窟，你还看不到那个，有一个根本在里面就是在那里薄饼纪念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当初为什么受逼迫就这样啊。所以这个聚会就非常非常简单的，你在墓窟可以薄饼，你在操场可以薄饼，在哪里都可以的。我是指个教会早期的时候。但是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，慢慢演变成什么？演变成这个桌慢慢演变，他们怎么那么好，你总有人在那里播，或者这样说，我多说一点好了。这个我们那次去格林勉，那么你看那个谁想到说他是第几任的教皇，那其实我们知道啊，所谓的教皇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每一个教会有长老，这长老是多数的。长老就是建筑就是长老，完全是一样的。就是生命来讲是长老，就是职分来讲它是建筑，就是你眼睛看得清楚弟兄姊妹属灵的难处，所以是多数的。那么我讲过了，在罗马有一度，就大概在格林勉那个时候，有46个长老。 那么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那么慢慢慢慢的，这个当然后来跟逼迫什么有关系。那么慢慢演变出来的结果呢？结果在这个长老里面有一个长老长，那么这个长老长呢就变成建筑了。所以慢慢慢慢在罗马的教会，你看见在46个长老里面就产生一个长老长，就是建筑，这不是你有的，这是后来历史的原因。好了，那么所以每个地方呢就变成有一个建筑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比方说你不管在，不要在帖撒罗尼迦吧，帖撒罗尼迦当然就有一个建筑了。那么帖撒罗尼迦附近也有小聚会，好几个聚会点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聚会都有好多长老，每一个长老里面慢慢的就产生了长老，就产生建筑。那么现在因为帖撒罗尼迦是那个附近最大的城，所以在这么多建筑里面，哪个建筑比较大呢？当然是帖撒罗尼迦建筑长老最大。好了，等到罗马，等到这个慢慢的一个省，那个省呢，如假定说帖撒罗尼迦不是，假定说腓立比是省会吧，那么好了，那帖撒罗尼迦可以说它的这个建筑是那个附近最大的。然后最后呢，现在呢，然后你再来一个，就是如果省会里面那个省的那个建筑是最大的。所以最后谁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呢？那个当然，如果是罗马帝国的话，那当然首都是罗马，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，所以罗马的建筑最后就变成教皇了。真正教皇产生的是第四世纪，不是四世纪以前，没有这个事。那么保罗彼得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他是做了罗马的建筑，在我们所查的历史我们查不到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在整个天主教的那个在推亚推拉的那个制度里面，他一定要让彼得做第一任的教皇。那么所以你追上去，谁是第二任，谁是第三任，谁是第四任。所以葛利年，你知道香港才告诉我们说他变成第几任的教皇，其实没有的，弟兄姊妹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早期的时候，你知道如果你跟随圣经的话，只有长老就是建筑，建筑就是长老，没有第二个可能的。那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相互负责的，所以才没有可能是全世界就一个，没有，不可能的。每一个地方的教会，每一个地方哥林多教会要相互负责的。那后来这个主，后来这个东西慢慢慢慢演变成功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你到，假定你到了罗马的教会，谁来主持波饼？那本来波饼很简单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变成46个长老里面建筑，让建筑来这个主持这个饼和杯。好了，那慢慢慢慢理论就慢慢慢慢，你知道人如果离开圣经，人的东西进来以后，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。所以如果你稍微想想看的话，这个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，那就代表是个属灵的祭物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祭物的话，那现在呢，祝福饼杯的人就等于祭司，把什么，就把祭物献给神。那如果你把饼和杯放在桌子上，那么主的这个桌子呢，这个桌子变成什么，就变成祭坛了。那么如果这是祭坛的话，我们聚会的地方就变成什么，变成圣殿了。所以请记得，这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犹太教化的开始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本来犹太教有圣殿的，那基督徒没有啊。你真的去考古，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，其实我们曾经去过，在尤法拉底河附近。那么根据考古学，根据历史的证明，那大概是主后200多年，那是第一个真正是公共场合的基础聚会的地方，以前没有的。你去读你的历史，没有的，是等到君士坦丁。